第九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浪费人让你没有钱，做工懈怠的让你也没有钱，所以这两个结果是一样，一个是守不住啊，钱都出去了；一个是进不来，根本不想做工，啊，就这都是讲，很多时候结果是相同的。那么当然那个结果就是一种啊自己的生命的穷乏哈。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不要只了解成啊，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多赚一点钱啊，我们少浪费一点，让我们的钱多一点啊。我想这样想就实在也太浅了。我们希望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更勤劳，我们希望我们在灵里面能更丰富啊，更愿意供给人哈。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啊。这个名就是实际了啊。我们今天不会好像跑到耶和华所设定的一个城，像耶路撒冷一样。当我们呼求主的名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中呼求主的名，主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得到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下犹如高墙。那我们可以跟上面和下面这句话连在一起咯。那是他的坚城，他以为是坚城，可是真的是坚城吗？也许是一个网罗嘞。也许你的富足引起更多的盗贼的觊觎，让你被勒索，让你死亡呢。真的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高台。当我们觉得我们的财物或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坚城的时候，高墙的时候，我觉得跟下面也可以连在一起，就会败坏。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先必有谦卑。你觉得你可以保护自己，那就是一种骄傲。你觉得你有自己的坚城高墙，那你就会败坏。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上帝，而且越来越谦卑的依靠上帝，我们会有尊荣。千万不是为了要得到尊荣我们才谦卑，那就不是真的谦卑，那是利用上帝了哈。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哈。这个倒不是说我们不要打断别人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你不打断别人的话是他和你的羞辱和愚昧哈，因为那一讲可能是几个钟头的哈。这里只是说不要那种太自信了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了解的很有限。十四节，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这个话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照他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身体的疼痛不如心灵的疼痛。身体疼痛还可以忍，像关公刮骨头，刮的疗伤，骨头刮的声音都听到，他还可以下棋。我是不大相信这个事情哈，我觉得他可以装的不痛，但他能专心下棋呢，不大可能哈。但是好，他这意思就是说，你身体痛你可以忍，但你心灵的话，忧伤的话就没办法承担了。我想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也要说，很多时候身体痛也会影响到你的心灵的啊，这是互相影响的。那我们还是把这些话的正面的讲出来吧，希望我们能够在真正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上帝的保守中，我们能够在所有身体心灵的那个伤痛里面，我们能够正面的站得很稳，而且不但站稳了，还能帮助其他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是在做好难的事情啊，那不可能的事情，自己都站不住了，还要扶别人，但是就是靠主嘛啊。第十五节，聪明的人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哈，就是愿意去听了，愿意去寻求，愿意去谦卑，这个跟前面的谦卑人的那个尊荣之前有谦卑一样的。那么我心能得知识，能得知识就是我敬畏上帝，我知道自己不足嘛，能够去寻求。那个觉得自己够的人都不会得到知识，耳朵也不去想听，心也不渴慕，就得不到了。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人的面前啊。那不知道跟上面可不可以连在一起，这是世界的现象，贿赂的现象并不是好的。你用不断的送东西让你得到，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要送任何的东西，我们承认自己没东西可以送，我们承认自己是长大麻风的，是瞎眼的瘸腿的，我们反而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十七节，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但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跟前面讲到还没有听完哈，十三节连在一起啊，就是先入为主啦。是有的时候所以有人喜欢抢先的讲，因为很多人的确是先入为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完全，我们能看得完整哈。 甚至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当然开始的也是主了，结束的也是主，先述的好像是有理由，可是最后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出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先、中间、后面，上帝都在掌管了。我们只是有信心的人，就越看越能看得完全了。十八节，撤迁能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这个撤迁在这里，我想是比较正面的意思了。撤迁如果讲的不好听，就是运气了，那大家都没话可以讲了。事实上，甚至有一些哲学家也在讨论这个事情。有人道思想哲学家对人间的不公平很不满意，他们又不信上帝啊，就觉得我们最好在一个无知之幕的后面哈，大家猜哈。我是觉得哲学家这样讲已经很悲哀了哈，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用理智。哲学家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讲理智，因为他们觉得说讲理智讲理性又会偏袒那些 IQ 高的人啊，那所以就好像要抽签哈。那如果这样讲，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想法啊。但在圣经里，撤迁常常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交在上帝的手里啊。我们今天不太能鼓励人撤迁哈，这个不好。但是有一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哪一件是最对的。我们看了一切，我们考察了一切，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让神来决定吧。如果这种想法是对的，只是做法呢，我们今天不一定是用撤迁这个方式了哈。十九节，兄弟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艰难。这样的增进如同坚寨的门栓哈。这个也是真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感情了以后再结怨了，那真是要和好就非常的难。感情越好，结怨就越难再好。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好讽刺的事情。一个是美国最反共的尼克森跟最反美的毛泽东，哇，乒乓外交，这两个敌人好得不得了。而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哇，把他的那个一起来的那个同志啊，是整得死去活来。他可以跟他的敌人和好，但他不能跟他认为背叛他的朋友和好。这个是现象，这个现象也许我们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我们需要反省，或者最起码运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各位，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也有多多少少这种情形？就是好朋友或同工，有的时候感情反而会淡下来，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喜悦。可是我们对新来的人都还蛮友善的。所以很多人说是这一成为自家人就踢出去了哈，还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拼命巴结哈。那毛泽东跟尼克森会好，当然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了，这个我们不去谈他哈。那我要说，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在主里面，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应该是永远和好的，这个很不容易。你看保罗和巴拿巴后来好像也没有和好，但是保罗跟马可后来还是和好了。就是我希望我们，也许那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么推心置腹了，我们这么好了，然后你居然在这件事上还不跟我一致，所以我对你的仇恨就比一直跟我是仇敌还要更强烈。因为仇敌本来我们就不是朋友，就是因为有了友谊，所以有了分裂就会更严重哈。那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正面的来讲，我们希望在主里面我们能够那个和好，不仅是原来的仇敌可以变成和好，就是分裂了以后的弟兄也能在真理里和好。这和好当然不要违反真理。我在这里只是指出，朋友或同工或夫妻或者就是很好的人，要因为出了争执要再好，比跟仇敌和好还要难，比去攻取一个奸臣还要更难。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没有真理上的争执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跟人和好哈。二十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这里当然啊，然后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哈。 这里看起来应该是那个嘴唇的果子是正面的啊，就是好的。不过如果我们要讲负面的也是一样，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祸从口出啊。那么祸从口出也可以，福从口出也可以。如果我们心是有主啊，那么里面有主的圣灵主的话，那我们口所出了，不管是教导人、帮助人、辅助人、责备人、讲神的话啊，那都会让我们充满祝福，让我们很丰富。那么我们嘴所出的使他饱足，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他用的那个情形跟我们一般是刚好相反的？怎么会嘴所出的使他饱足？应该嘴所入的使他饱足嘛。就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我们才会饱足，而不是我们说了什么东西使他饱足。他这里还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心理啊，让我们的一生可以丰富，或者我们一生可以有丰富的愁苦，或者是丰富的祝福哈。那所以21节又讲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了。我们这一生活的美好或者是贫瘠，就是舌头。舌头不是指舌头讲话，舌头是指我们的心是不是被圣灵、被上帝的话充满哈。这个经文这段箴言这些也可以跟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舌头啊放在一起对比着来想哈。雅各书那里把舌头说的是负面的哈，是一个不能够还没有被控制的东西。不过我们非常感谢主，没有被控制还是可以被圣灵来约束啊。我们对付肉体里面恐怕有一个很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哈。22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哈。这恐怕可能是他那个贤字注意有打点，就是得着妻子的哈。那得着妻子当然不一定得着好处了，得着妻子得着好处，他为什么加个贤呢？是19章14节他那里有得着贤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哈。那如果我们就照原文说得着妻的就是好处，那我们也扩大说得着夫也是好处，也是恩典，那其实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阿 Q， 也不是随便乱讲哈，也不是假进钱，就是真的，你就算得着恶妻得着恶夫也是好处，你真的得到恶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在信靠上帝里面被对付被折磨啊，可以有更多的美好的个性可以产生了啊。不过我想这里的意思没有那么多哈。23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看到这些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也还是有关系，你口里说的到最后就是口里说出来真的不是最后人家听了什么，那最后会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对你自己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次讲到劝人跟人家的谈话真的是我以前都是想到说怎么样造就他，实在是真的能造就人是造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恶毒的时候希望怎么伤害他，怎么痛骂他一顿，真的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被箴言提醒吧，会伤害到你自己的哈。那世界上贫穷人说的是哀求的话哈，这我们也想到整个圣经里面包括雅各书包括先知书里面都有提到贫穷的人真的可怜。那如果我们愿意怜悯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借给耶和华。如果神给我们的丰富包括钱财上的富足产生的结果是威胁人家的话，那甚至不要说威吓别人了，像法老那个样子，就算是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冷漠的话，那最后也都要得到很恶的恶果哈。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一般我们讲到这里。